好，谢谢牧师的祷告，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的带领我们的敬拜，也借着这个机会问候我们基督一家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长辈、同工们，主内平安。愿神在这个美好的早晨来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同在里头。同时也问候一些我们还没有真正来到我们基督一家和我们一起敬拜的这些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借着网络这个平台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欢迎你。愿我们今天所摆上的这一点点的侍奉能够成为你的祝福。好的，我们先以一个祷告来到上帝的跟前，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早晨又能够聚集一堂，在主你的跟前向你敬拜。虽然我们因着环境的原因不得不分散在各自的家庭的里头，但是主啊，我们深信这并不能够阻挡你大能的彰显。我们深信主啊，这种的分散不仅主啊不会使我们少领受你的祝福，反而能够将你自己的祝福带进千家万户。主啊，就求神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来赐福我们，来与我们同在，来充满我们，你的荣耀就降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主耶稣啊，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向你交托。主啊，就求神主啊来帮助我们这一点点的话语的分享。主啊，愿你自己将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力量、亮光和生命的大能向我们释放，向我们能够彰显，使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的面前能够被打开，能够被重新的火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华人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春节哈，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个节日。在传统的春节的里头啊，我们华人啊都喜欢贴一个福字。那当然了，也有人是这样贴哈，把这个福字给倒过来，这有一个美好的寓意，意思就是说福到了，你有福了，福临到你了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寓意哈。那么呢，在2012年的时候，CCTV 的电视台他就做了一期啊，这个在整个中国大陆寻访的街头寻访的一个调查节目，叫做什么呢？你幸福吗？他们走在不同的地方，真是在大江南北不同的城市的里头随机采访这些路人，就问他这个问题，你幸福吗？结果呢却就是迎来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回答哈。你像这位，他说我姓曾，记者问他你幸福吗？他说我姓曾。那底下这一位呢他说我不信佛啊，我信党啊，这你看这个党性很高。然后还有这一位呢，这是一个天津的小伙子哈，记者就问他你幸福吗？他的回答，他说我的队被别人插了。你看啊，所以啊，这些千奇百怪的回答马上就使这个节目啊就爆红整个网络，成了人这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哈。但是其实啊，在这些光怪陆离的这些回答的背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其实就是说对于你幸福吗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大家是陌生的，甚至说是没有答案的，更进一步说是没有标准的。意思说我怎么样才算幸福呢？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幸福，我有钱我幸福了，还是说我结了婚我就幸福了？如果没有结婚的人，他可能会想，哎呀，想象着我有一天如果能够找一个老婆，我有一天找一个老公，哎呀，我那就一定会很幸福很幸福。结果呢他也如他所愿了哈，找着了老公，找着了老婆，猛然发现什么呀，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幸福哈，总之还是心里面有些缺陷。所以啊，到底什么是幸福呢？那好像这个呢真的是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去界定的，那么去回答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哈。不过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来寻找幸福，我们去为着幸福为之努力，这个无论是哪个民族，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是大家能够常见的。就连美国的宪法上也有一句话说，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那到底这个幸福是我们能追求得来的呢，还是说我们曾经也有过幸福，只是后来呢因着某些原因我们把这个幸福给失去了呢？那带着这些问题，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今天呢要看一个话题，叫做重回失乐园。我们这个系列叫是生命更新的系列哈， 那我们这个生命更新系列里面的，我们来思想这个话题啊，叫做重回失乐园。在创世纪第二章八到十节，在这一段经文的里边哈，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在非常非常远古的过去，耶和华上帝为着人类的始祖，也就是亚当和夏娃，设立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就是大名鼎鼎的伊甸园啊。经文这样说哈，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耶和华神就在东方为始祖们立了一个这样的园子，这个园子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人在里边非常的享受，非常的有福。他们没有任何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烦恼、这些苦难，没有。上帝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们这个园子里边哈，就结出按着季节不同啊，结出不同的果实来供养他们的身体。而且那时候他们可以直接与神同在，直接来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人与神、天与真是人与天人完全的这种合一的这种状态。这样呢，神的同在又能够完全满足他们里边生命的这种需要哈，所以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美好的一段光阴。然后呢，一个地方，只是呢，好景不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哈，有一个其实有一个树啊，叫做分别善恶的树哈。当时呢，他们有一个契约，这个契约呢就是说，你不可以，始祖们不可以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你说那为什么不能够让他去吃呢？其实这个吃不吃这个果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契约，是给神之间立的这一个约定啊。那约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摆正一个关系，就是人呢要去听上帝的话的这个关系哈。但是呢，始祖们很遗憾，他们就没有守住这个规矩，没有守住这个契约，从此之后呢，就失去了他们在伊甸园当中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生活哈。也自此之后，人们呢就开始了不断的寻索，不断的努力，就想要把伊甸的这种光辉重新再现，把伊甸的这种美好再次的给找回来。通过各种的努力，通过各种的付出、付代价、劳苦愁烦，对不对？然后呢，提升我们的科技，提升我们的经济，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想尽一切我们能想的办法，想要重建伊甸，重新的把伊甸的这种辉煌、光辉、幸福给再现出来哈。但是事与愿违啊，不知道过去了多少的年月，到了我们如今今天2021年啊，光这个工业革命都将近开展了200年哈，人类的科技是突飞猛进。你像现在啊，我们和今年，对不起啊，就是不是今年了，是从去年开始，2020年开始的这个新冠疫情，就拿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和上一次的2003年的非典做比较，仅仅17年，你就会发现从科技上真是大的不得了的突破。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居家避疫啊，那时候就没办法了。你家里面有两个基督徒，那你就可以在一起聚会；如果你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基督徒，那你只能一个人默默的祷告读经了。你就不可能是像现今这样，我们还可以通过 Zoom， 通过网络，我们仍然保持这个聚会哈。那时候就没这个条件，也没这个技术哈。可见这17年来哈，科技就发展的就那么快，但是。在发展那么快的科技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把伊甸的荣耀给光辉重现了呢？其实不然，我们仍然是面临着许多的劳苦愁烦，物质的丰富，科技的增加啊，没有来改善我们对于幸福感的任何的这种提升啊，或者说是解决不了最基本的一些啊，使我们的幸福感被损害的这些原因哈。那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得思考一个问题啊！当时始祖们在园子里边那么幸福、那么美好的生活，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经文呢，来略略的来回顾一下哈，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当时的有一些的情况哈。我们先看万物幸福之源哈，万物指的是自然万物哈。我们看几处经文，这个经文呢，第一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十一节，经文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第二节经文在一章二十节，也是创世纪的哈。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好，然后这一切呢，事情就按照这个造好了。这后面呢都有一句话叫做神看着是好的。可能大家很疑惑，哎，你不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要追寻以甸的那种光辉，那种人类的幸福吗？你怎么就讲开什么这个草在地上长，鱼在水中游，你这个好像是跑题了吧哈。啊，那么呢，我们呢也不是跑题，我们来看一下鱼在水中游和鸟在天上飞给我们今天能不能有幸福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哈。我们首先来看，从刚才的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鱼它要想幸福，它得满足一个设定，这一个设定是什么呢？就是在水里游啊，你水里游，对，你说不，我给它搞一杯牛奶，因为牛奶比水更好，比水贵啊，比水营养价值高，然后呢小孩子呢要喝牛奶才能长高，你光喝水呢营养不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给鱼一杯牛奶比给它这个水更好，可以吗？大家其实这个问题啊不需要问，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哈。你要是把一条鱼，无论是哪一种鱼，你不给它放在水里头，你给它放在牛奶里，它的结果只有一样，连两样都没有，这个鱼必然就死，是吧？你说是不是肥胖死的？我不知道，反正它必须得死，就是哈。为什么呢？简单的很，它违反了原始的这种设定。那还有呢，鸟在空中飞，你说这个鸟的幸福是什么呢？鸟的幸福啊，它就是能够在这种空中大自然里边哈，自由自在的翱翔，自由自在的飞翔，这就是它的幸福所在。哎，你说那个多没有保障啊，对吧？你还得辛苦的找食物吃，干脆我给你安一个家啊，然后呢给你安一个五星级的家啊。大家来看这个鸟笼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鸟笼子，这个鸟笼子拿到湾区就买一套湾区的房子估计都不止哈。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用象牙做的一个鸟笼子，你说这对得起你了吧？就是啊，这可是给你安了一个五星级的家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把一个鸟放在这个鸟笼子的里头，这个鸟它会感觉到幸福吗？它会不会抓着这个鸟笼子这个象牙的乾隆皇帝的御用的，价值真是价值几百万美金的，这可能不止几百万，我不知道，反正很贵的哈，这样的鸟笼子它会说，哎呀我多幸福啊，我有那么好的一个家，他会感觉到这种幸福吗？他不会感觉到幸福，他感觉到是约束啊，他感觉到的是什么呢？他被很多的东西所缚住，他被剥夺了，他并不幸福，他并不幸福，他也不缺吃啊，他也不缺喝，吃的时候有人给他喂食，缺水的时候有人给他水啊，他的物质享受达到了顶点，但是呢他的精神享受，他的精神状态，他的生命状态却是走到了低谷啊。所以啊，他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违反了原始的设定，违反了原始的设定。他的原始的设定里边就是要在天上翱翔的，你给他弄个象牙的也不行，再给他镀上金也不行，就是啊，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经文叫做这个树在那个植物啊就在地上去生长哈，这也是一个原始的一个设定。你今天你说我不给它种到地里头，我给它种到红烧肉里头，这好吗？这没有这样的哈。无论这个不需要太高的知识，不需要我们来到美国读过博士才知道哈，小学不用上你就知道种树没有种到红烧肉里边的，为什么呢？不是这样子的哈，这是违反设定的哈。那这样呢，我们这个道理呢大家都很知道，放在这些动物放在植物的身上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都很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放在我们的人的身上也是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哈，这节经文是在也是在创世纪啊。这节经文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我们指的是神哈，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可能读完这些经文，大家就已经就发现里边的问题了。原来人最起初的这个设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呢？是照着神的形象的设定。意思是说，人呐，你要想有处在最幸福的那个状态，你要想找着一个真正的这个幸福的状态，你需要回到一个有神的形象的这个状态的里头，这个才是我们的幸福的根源，也是我们幸福的来源。所以啊，这一点哈，就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思考。那这个思考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多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这个答案能够解答我们很多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最这个就是说最让我们最直观的一个考虑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努力哈，都是在求多啊，我们的努力啊，都想让一些东西多起来啊。那多了之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人幸福不幸福的一个方法。只要多我才能幸福，钱多我才能幸福，权多我才能幸福，对不对哈？然后呢，我的这个知识多了我才能够幸福，等等等等。我们总是感觉到多就是一个解决之道啊，解决之道。但岂不知啊，这个多啊，很多的这个事实已经证明，多未必带来他自己的这种想要的这种幸福哈啊。甚至像这个图片里边一样，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一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我们说这个水中望月哈，他感觉到好像幸福在那里，好像也看得见这个幸福一样。但其实你真正的按照这个方式在水里边去捞月亮的时候是捞不着的。所以哈，不是先求多，而是什么呢？是要先求对哈，是先求对。那这个先求对呢？这个其实有一节经文也很有意思啊，是在雅各书上面，它是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提醒哈。其实真真正正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要去做多少才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这个真正的状态哈，而是能不能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面去做。我们华人都知道哈，有一个预言叫做南辕北辙，对吧？有个人他要想这个要想去北方，然后呢他一直往南这个驾着车跑啊，当然了，现在人说那也能啊，他把地球绕一圈，他不就又到了，他真的就到了他的地点吗？哈，啊，其实这个呢，当时的人呢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哈，啊，那其实现在放在现在，即使你知道地球是圆的，理论上你能够转一圈，但实际上你要是驾这个马车，还是转不了一圈哈。不信大家可以去试试，开飞机可以，驾马车还是不可以哈。所以哈，这个我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力量哈，用反了，这个力量这个方向啊搞错了，以至于你求的越多，其实离你的这个你想要的这个目的啊却越远，对不对？那刚才我们已经看那个经文了哈，我们看到一个经文了哈，我们这个人啊不是说能够给我们多少的物质的享受地位的人的这种尊荣荣耀，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不是的。是什么呢？是要有神的这个形象，是要有上帝的这个形象。那上帝的这个形象在我们的里头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满足。那这种满足呢，不是你用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的，可以替代的，替代不了啊！这是一个发自于内心的最真诚的，然后让你能够感受得到的哦。你里边呢是有平安的，我们就说安全感哈，是真正的有充足的安全感的那一种满足。这个是超越物质的，你可以不需要很有钱啊，你甚至可以缺乏也没问题啊，也不影响你活在这样的一种丰盛的状态的里头啊。你说哎呀，矛盾啊，你怎么没钱怎么还丰盛的？对呀，这个有你没有听到另外一句话吗？你看很多人穷的就只剩钱了， 那他这个穷是什么穷呢？不是他的物质的穷，是这个人里边生命的穷，状态的穷啊，他的心思里边的穷。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信仰里面的朋友可能会说他精神状态穷，对不对哈？他的思想状态穷啊。总而言之，无论是怎么表达，指的是什么呢？是他里边有缺乏，他的内在是有缺乏的，对不对？那同样的一个道理，你里边的丰盛未必是你外边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富足的这种环境里边不影响。所以哈，其实幸福不幸福给你有多少物质没有直接挂钩的关系啊。换句话来说，你可以物质上有缺乏，但你仍然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非常的充足，只要你里边是富足的。那你里边怎么样才能富足呢？你里边怎么样才能够像刚才所说的有一种十足的那种安全感，那种带着安全感的满足感呢？那只能够是回到上帝的里头，有上帝的同在，然后有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里边的这种供应的话，你会发现哦，我们里边真真正正的是处在了过上了这一种内在丰盛的生活，内在丰盛的生命哈。那同样的哈，我们要知道这个不仅是人的追求，这也是神的追求啊，这也是神的追求。为什么说是神的追求呢？因为神是爱，人受苦，人得不着这种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探讨的这种幸福，这种满足，并不符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人灭亡在自己的罪恶当中、错误里头，让人就是受罪。我们的神是一位好神，他是爱，他不是有爱，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我们的神是爱，有爱给是爱有什么差别呢？他有爱就不行啊，他不稳定啊，他今天有，明天没有，他有条件，就是让你可爱我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就是这种哈，他是有条件的。但他是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是稳定的呀，就是哈，这个他是爱，他就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爱来，不是取决于你是谁，而是取决于他是谁啊。所以啊，这个是有保障的。那这样以来呢，他就愿意每一个人，哪怕是那一些我们认为他不该被爱的人，我们认为那些大奸大恶该受罚的人，其实这是我们认为的哈。但是神仍然也愿意那些人能够享受到，能够回归到享受到这种无与伦比的幸福的里头哈啊。那这样以来呢，就有一个矛盾，就是说神既然有这样的心，我们今天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你说的神那么好，那么爱，怎么感受不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呐，其实原因很简单，我们给上帝之间有了一个隔板，有了一个阻隔。这个阻隔啊，就是当年从始祖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的。他们当时违背了上帝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人呐、原始的设定里边一个，就是说要听上帝的话哈。当时他违背了。他违背了上帝的话之后哈，这个隔板就给建立起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不断地活在与上帝的这个对立当中，就是说上帝往说东啊，这个人就要往西，上帝说你去做那，他就非要做这儿，就是这种哈，与神的这种对立的里头。那这样一来呢，无论上帝有多爱，但是我们就接不着了，我们就感受不到了，就感受不到了哈，中间的桥断了，中间的路就断了。那在这个时候啊，可能大家又可能有一个问题，就说哎，你刚才不是说这个人的幸福也是神的追求吗？对的。所以哈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啊。那这个降世啊，我们说这个耶稣降世钉在十字架上给我有什么关系啊？给我们大有关系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他的降世不是一个个人性的行为，也不是为他自己的行为，他是什么呀？他是要把我们与神之间断的这个桥给架起来，断的这个路重新修好，让人可以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无与伦比的幸福，去领受无与伦比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啊能够重新回到伊甸园的那个辉煌的状态的里头啊，来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满足啊，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啊，在保罗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的里边，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感谢赞美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和睦指的是谁给谁的和睦？是人给上帝之间的和睦哈。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哎呀，多么的美好啊！这个路断了，断了，神呢不会看着，哎呀，断了就断了，他不会袖手旁观的啊！断了，你们自己搞断的呀，你自己负责任嘛？不是的，他是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人负不起这个责任，我们自己修复不了这个问题。就好像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做父母的哈，我也是做父母的。然后呢，特别你的小孩子7岁、8岁、8岁、9岁的那个时候哈，他老是给你什么呀？他那个阶段的小孩子，他又可爱又可气，就是哈，为什么可爱呢？就是看着就是可爱嘛，对吧？可气是什么呢？他老是给你找一些麻烦哈，这十足的一个 trouble maker 啊，就是个哈。你像我的儿子，前两天啊，他就把那个帘子啊，那个转来转去，我给他告诉他多少次，我说你不要转哈，这个帘子不结实的哈，你使劲儿它就会掉下来。啊，结果呢，我的预言就成就了哈，他还是给他拽掉了哈，所以我就很生气啊，就是这个哈，那怎么办呢？我得去修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得去修。你为什么我去修？又不是我拽掉的，为什么我要去修？我还得去买这个材料啊，去修，为什么呢？很简单，他是我的儿子，我爱他，就是他，而且呢，我现在要非要揪他的责任。就是说，哎，你这是你的事啊，这是你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然后你去给我修，你去 Home Depot 去买材料，你自己去挂，我给你，我锤都不给你，你自己去找锤，找不着锤找个砖头往上砸，就这个哈。我这样要求他，大家觉得他作为一个8岁的小孩子，他能做得到吗？显然是超越了他的能力。所以呢，我必须是什么呢？我必须去替他来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给上帝之间的关系一样，以小比大，我这是小，但是神那里是大，但是情况呢是类似的。我们今天人啊，作为一个人整体来说哈，我们所做错的这个事情，这个责任我们自己负不起来啊，这个路我们自己修不起来啊，只有什么呀，只有是上帝他来替我们，来替我们来承担我们该有的这个责任。那这样一来呢，这个路啊就被修通了，就在耶稣的里头啊就被修通了啊，那这样人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里头，回到上帝的里头。我们的身体啊，虽然没有在那个这个物质的原子的里头，但实际上状态已经又重新活回了伊甸园的状态，就是可以与神在一起，可以哈、啊、完全的去领受从上边来的这种供应哈、啊、我们里边的人啊就会被改变。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个推测，也不再是一个我们的设想，而是什么呢？千千万万例的事实，千千万万例的事实。你像我们中间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看他的生命，如果你不知道他的以前的生命是什么的话哈，那盼望你能够去找他聊一聊，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些见证。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改变，也盼望你能够主动的、积极的向别人来分享这种改变，这是为主做见证哈。为什么呢？因为啊，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之前那一种过得忧郁的，对不对？过得有的时候呢是不非常苦恼的，还有些人呢是被各种恶习所捆绑的，抽烟的、喝酒的、赌博的，对吧？打老婆的。对吧？还有很多的更严重的，被毒瘾所捆绑的，等等等等哈，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胜过，天天活在地狱的里头，哪怕走在阳光下，但是心里边是黑暗的。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到最后就很神奇的，真是啊，这个很多的瘾就掉了，这个里边就改变了，他就换了一个新人一样。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聚会，在东北的一个地方聚会，当时底下坐的有七八十位教会里边的同工，啊， 我现在很年轻，那时候更年轻，所以我就上台，我就说一句很狂的话，就是这种哈。我说你们要不要看一个神迹？你们想不想看神迹？当时那些人就感觉到，哎呦，这个小伙子很狂啊，这个。我说你们想看神迹？今天我能让你们看个神迹。哇塞，我就感觉当时就已经有些人蠢蠢欲动，要下一秒就把我从台上拉下来了哈。大家就等着看我怎么回答啊，怎么样来圆这个场。我就问大家，我说。同工们，请问大家，你们之前信耶稣之前有没有这个抽烟的？抽的呀，都能够戒掉饭都戒不掉烟那种程度的。那竟然有些人就举手，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就是这样的人，大烟瘾的这个人哈。我说有没有以前人，就是我说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之前那样的人，只想死不想活，什么事一到到你眼里边就是阴天的，就是阴暗的啊？有没有？哎，有啊！我说有没有以前就特别爱生气的，就是什么事都能让你气得要死要活的？有没有？也有啊，这种。我说那有没有你们这些人今天还是不是那样子？他说不是了，都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了，在服侍教会哈，不是了，完全被改变了。我说这就是神迹啊，这是最大的神迹啊，这比你什么头疼好了，要神迹要大多了。就是哈，头疼好了不需要找神，知道吧？你只要找对医生了，头疼也能好。但是呢，医生就医不了什么呀？你以前是一个悲观的人生，现在变成一个积极的，他医不了这个事情。所以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啊，他要想真正的有个改变，不是从行为上的要求，不是从行为上的约束出发啊，可能那只是个辅助，而是什么呀？从里边质量来进行着手。你里边的质改变了，你里边的人换了，你外边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不一样了。我再打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的比喻哈，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开车哈，啊，有些人开车好，有些人开车坏。其实这个开车坏的人不是技术能力的不行，可能他开的不够多，这个东西啊，这个开不那么多呢，他就不会有那么熟练。我记得我在我们家呢，我比我妻子呢是要提前学开车的，就是我比她早开好多年，所以呢，她来到美国之后呢，她就必须也要去学开车。其实我每一次我都提心吊胆的，我最不敢坐的都是她的车，真是我带她去练车，我说我们真是生命的连接了，我在拿命陪我老婆哈，就是哈，真的是这样子的。哎，其实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家内部知道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作为一个邻居呢？他就会可以看，你知道吗？他就可以看，哎，这个车为什么今天这个车，这个开进车库的时候，开进院子里面，开得那么顺利，感觉哎，开得那么好哈。但是第二天还是同样的一辆车，为什么这个开进这个院子就开不进来了，而还撞马路牙子，就是这个哈，甚至要撞车库，这怎么回事？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到底是车出了问题吗？是不是这个车的问题？不是车的问题啊，车还是那辆车，之所以昨天的表现跟今天的表现不一样，是因为里边的驾驶员不一样了，他换了一个驾驶员，这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的生命哈是很类同的哈，我们里边以前是一个那样的人啊，对不对？没有喜乐，你怎么，你说你要喜乐，他没有，你逼他没有，就是这种哈啊，你要喜乐，你要怎么样？他没有，就是你怎么能够灰心呢？你怎么能丧志呢？他没有盼望，他不灰心吗？所以对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灰心很正常啊。你要求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一定不灰心，你知道吗？你这是很残忍的，就是啊，你更加的逼迫他。所以说，真正的要想让他不灰心，就是给他盼望，让他里面有盼望。他里面有了盼望，你不需要告诉他不灰心，他就自然就不灰心。要换里边换。外在的行为就自然跟着换，你光约束行为不约束我们，不约束我们就是不改变我们里边的内置的话，这个啊，除草不除根。那这样一来呢，好像有些人呢，有些弟兄姐妹啊，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说，哎，你说的我也很认同，然后呢，我也觉得是非常对，但是我仍然有个疑问啊。那就是我现在也去教会了呀，我也参加小组，我也参加查经班，也没有感受得到、经历得到你所说的这些啊，这个在神里边的这些美好，信了耶稣之后的美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啊， 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来看另外的一处经文。那这个经文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哈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到教会其实不是目的，教会不是目的地，教会是个起点啊，教会是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这个起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借着教会的服事，借着教会的团契，能够进入到基督里。那来到教会里头是个形式，对吧？哈，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上大学，那上大学为什么上大学呢？啊，那这个像我这个年龄的哈，像我这个年龄，那时候一上到大学就感觉踏进大学的校门的那一步就感觉我毕业了，还没上呢就毕业了，为什么呢？从小就感觉上大学嘛，上了大学就好了。结果呢，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混啊，有的都混的都不能毕业，你知道吗？哈，然后大学混完了之后，猛然发现呀，这也是个过程，也是个阶段。我以后怎么办呢？才知道原来上大学不是目的，上大学它是为了什么呀？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结果呢，我们没有其他目的，只有一个上大学，最后就迷茫了哈。所以我们同此一理哈，我们今天来教会不是目的。啊，我们去听讲道、查经班不是目的，这只是一个过程，甚至来说这只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段呢？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里的手段啊！别追求错了呀，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走啊，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要学圣经啊，然后我们需要鼓励啊，我们需要大家，我们自己祷告，我自己祷告坚持不下来，需要和别人一起祷告呀。这些都是什么呀？是帮助，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过程，一个手段。然后目的是什么呀？在基督里。一定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形式，在基督里是一种状态，是我们与神与耶稣基督的有一个连接的状态。因此啊，这个雅各有一个对我们的提醒啊，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是我用的是当代译本哈，这一段经文哈，他说：“你们要行道，不是要只要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照镜子一样，看过后就走了，随即忘记了自己的容貌。但详细查考那使人得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持之以恒的人，不是听了就忘，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必在他所行的事上蒙福。”这一点哈，给我们指出来的特别的清晰。我们学知识不是目的，不是毕业了，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起点。目的是什么呀？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所学到的去付之于行动，给它活出来。当我们这样活出、这样去操练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与上帝连接的过程。这样呢，才能够进入到一个与上帝同在的，或者说是刚才那段经文，在基督里的状态。这样呢，才真正完成了我们重回伊甸园、重回失乐园的这个大功。所以哈，如果今天你已经开始进教会，已经开始进查经班，恭喜你，你已经走进伊甸园的大门了。现在再邀请你一步往前再走一步，你就进来了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把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道啊，不仅是听，而且去行，在行的过程当中，在行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真真正正的去走进了伊甸园，走进了上帝的同在。所以哈，就像最后哈，就像旧约的有一个人物哈，非常出名的人物叫约伯一样，他在经历了许多许多的这些环境的考验之后，也经过很多的这种思考反思之后啊，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亲眼看到你。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长辈们、朋友们啊，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走进教会的人，今天啊，借着这一点话语的分享，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再往前走一步，一定要再往前走一步，把我们所听到的，把我们所知道的，把我们所学到的，在查经班也好，听讲道也好，这些知识，这些真理，能够什么呀，加以实用，然后加以操练，这样你的道路就被改变了，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完成了与神重新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超然的状态当中，你里边的司机就会变了，你里边就会变了，然后你会发现你里边的变就带动整个环境的变，你的家庭就会变啊，你就会感觉到哎呀， 这世界怎么那么可爱，我的家人那么可爱，我老婆那么可爱，我老公那么可爱。其实不是你老公可爱，是你更可爱了啊！你的可爱就带动所有的人都可爱，你进入到祝福里头，你也把这个祝福就带到了你的身边的人，你的同事能够发现你不一样了。哎，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啊，他里边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他里边有一些不是物质能换来的。哎呀，这个是什么呢？大家能够看得到你活在一种幸福的状态的里头。其实这个状态不是别的啊，是你又回到了那曾经的爱，你又回到了那曾经的伊甸园，就是与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今天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这群寻索的人有路可走，有光可救。主啊，今天我们求你，主啊，来感动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是还没有接受你，还没有信靠你的这些朋友，但是他们的心灵当中已经开始在寻索你。主啊，就求主，主啊，感动这些朋友们，使他们的里边得以被照亮，看到主啊，原来我们的丰盛，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幸福，原来是在你的里头。主啊，我们也祈求，我们为着已经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主啊积极行动的心，不仅是一个积极的寻找你的道、你的话，更是能够把我们寻找到的这些道和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借着我们的行动，能够给执行出来，能够给操练出来，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与你的生命连接。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主啊，你的同在大大的来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